今天我们信息经文记载在利未记25章8到23节，利未记25章8到23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。利未记25章第8节，来，请。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，就是77年。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日，共是49年。当年7月初十时，你要大声叫声，这日就是赎罪日，要在遍地发出叫声。第50年，你们要当作圣年，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己，这就变为你们的禧年。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，各归本家。第50年要做你们的禧年，这年不可耕种，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，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，因为这是禧年，你们要当作圣年，吃地中自出的土产。这禧年，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。你若卖什么给邻舍，或是从邻舍的手中买什么，彼此不可亏负。你们要按禧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，他也要按年数的多少卖给你。年数若多，要照数加添价值；年岁若少，要照数减去价值，因为他照收成的数目卖给你。你们彼此不可亏负，只要敬畏你们的神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，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，地必出土产，你们就要吃饱，在那地上安然居住。你们若说这第7年我们不耕种，也不收藏土产，吃什么呢？我必在第6年将我命的福赐给你们，地便生3年的土产。第8年你们要耕种，也要吃陈粮。等到第9年出产丰时候，你们还要吃陈粮。地不可有卖，因为地是我的。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今天牧师的信息是神悦纳人的禧年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。
好，我们一样跟旁边的人说平安喜乐，耶稣爱你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我们先从这个一些名词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，先来回忆一下啊。那安息日，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哈。安息日就是工作6天，然后第7天休息嘛啊。好，那这个大家很清楚，我们在之前。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都读过哈。好，再来安息年。那安息年就是记载在这个利未记，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个25章这里一开头提到了安息年。那安息年主要是什么？主要就是说神交代以色列民，当他们到达的迦南地之后，开始前面6年。你就好好耕种，好好努力啊，然后好好整理葡萄园，好好耕地。到了第7年，到第七年怎么样？那个地要安息啊，就是地你不要再去耕种了，让地能够休息。那其实弟兄姐妹，这个在那么早的年代能够想说，地要休息。这个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个智慧，你知道吗？ 哦，那个土地休息之后，之后能够让土地那个又恢复它原来的那个肥力啊，对于以后的生产才会有帮助啊。你看，那这个神就是有给的这个他们有这么大的一个智慧，这个都是从神而来的智慧啊呀。所以就是说，安息年主要就是说。耕种了前面6年，然后第7年休息，让地能够恢复它的强壮啊，然后以后能够继续再有一个大的生产哈。好，那所以说这个就是所谓的安息年。那当然，安息年之后我们现代啊，现代就是也用了这个安息年，用在不同的场合啊，比如说在大学里面，那个教授也有安息年，有没有？教6年，第7年休息啊。那教会，我们也有安息年啊。牧师做了6年之后，第7年就有各种不同方式的给牧师的一个休息啊。那感谢主，我们教会也有啊。那基本上其他教会也都有这种安息年啊。好，那这个基本上这个是安息年啊。好，那再来。喜年啊，这个就，那弟兄姐妹大概也知道我为什么要今天要讲这个题目了哈。好，那喜年是怎么来的？那喜年也就是说，经过了7次的安息年啊，7749嘛，对不对？7次的安息年之后的隔一年就是第50年，那这一年。就叫做喜年哦，那这个在圣经上哦是非常重要、非常重要的一年啊。那主要就是说，在这一年有一个特别是什么？特别就是说，所有因为以前他被卖当成奴仆、当成奴隶，因为以前穷人家嘛，卖出去啊。然后到了这个喜年的时候呢，他们可以就归回家去了，就不需要再做奴隶，就直接就回到他的本家去了啊。这有这么大的一个好，然后或者是说你卖出去的土地，到的那个时候，你都可以收回来了，就各归各的了啊。所以这个是喜年啊。所以在这一年呢，所有的奴仆呢都可以得到释放，然后土地都可以归回本那个原来的耕主啊。这又称作是什么？在圣经上，它又叫做自由之年。你如果去读以西结书啊，你就可以知道，也叫做自由之年。然后呢，也叫做救赎之年。好，救赎之年，这个在以赛亚书。好，那也叫做耶和华的恩年啊。这个就是说，我们如果看到这些指的就是这个啊，好，那所以说我大概就是讲了这个一些这个背景，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去过？这个哪边？费城嘛，Philadelphia 哈，费城。那这个就是我主要是要大家看这个钟啊，哦，这个叫什么钟？自由钟嘛，哈，好，这个是自由钟，哈，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标志。其实去那边，哈，好，那其实是在1751年，哈，1751年，那在11月的时候，宾州啊，宾州那个时候的殖民地的那个省议会啊，就为了这个州议会的这个是州议会了，哈，州议会的这个大厦啊，他们就定了这个钟啊。那定了这个钟之后呢，那特别要求呢，这个钟哦，上面要刻上一段那个圣经的经文啊。大家猜一猜是刻什么经文？好，就是刚刚读到的这段经文啊，就是说在遍地给一切居民宣告自由。好，那这个是在1751年哈，所以到了25年后， 到了25年后是什么？1776年的7月4号，美国国庆日，对不对？那一天就是独立宣言的那一天啊，就是美国成立那一天啊。那自然而然，这个钟就变成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标志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一个自由的标志了。那所以这个钟叫做自由钟啊。那这一经文就是从我们今天读到的啊，就是给遍地宣告自由。那为什么自由呢？因为一些没有钱被卖出去做奴仆奴隶的，哎，他就恢复了他自由身了啊。那所以说，在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在里头啊。好，那我就要从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啊，我们就把它定名叫做神悦纳人的禧年啊。这也从那个耶稣讲出来的这一段话，那我们就从三个方面啊来学习，就是在基督里，我们得着了自由啊。第二件事情，我们来学习，就是在基督里，我们都是成为神家里的人啊。那第三件事情，我们来学习，在基督里，我们盼望那个永恒的天家啊。我们从这三方面，从这个经文给我们的启示，那我们从这三方面来学习哈。那刚刚有讲过啊，在经文上告诉我们，七个安息年之后的隔年，那就是第50年，那就是禧年啊。那要当作圣年，也就是说神分别为圣的一年啊。那这一年要向全民宣告自由，那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，各归本家，然后这是一年当中所有的债务都被免除，被卖的奴隶的人得到自由，归回本家，然后卖出去的土地呢，归还原来的主人啊。那这一年就是一个重新开始，是一个复兴的开始。那从过去作为奴隶的身份就变成自主的，然后从以前的亏欠或能够得回成为自己的产物啊。那禧年是一个完美正义社会的一个理想啊。那耶稣基督他宣告什么？宣告说禧年的福气已经应验在他的身上了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来，开始。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。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的啊。好，那当耶稣在拿撒勒的这个会堂里宣读了这一段弥赛亚的经文的时候，他明确的宣告了自己就是那个带来自由的那个弥赛亚啊。那这个自由不仅仅是在外在的，更是他的内心心灵的自由哈，然后彻底的摆脱了罪恶的枷锁。那弟兄姐妹，那今天我们通过的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得着了这个永远的自由，不再被罪恶来捆绑啊，能够归回到神的家中啊。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哈，就是说在我们现代的这个社会里面，其实也弥漫着一股什么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的那种所谓的自我的。自我自由的这个氛围有没有啊？很多人都这样，从外表来看，哇，好像这叫自由。但是有许多的年轻人啊，他们在表面上好像是说获得了自我表达、自我表现的那种自由哈，那结果呢，却毁了他们的生活。有没有？很自由啊，我可以吸毒，我可以酗酒，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，毁了自己的生活。 那也有很多人自以为获得了财富的自由，但是却因着财富带给他们无，变得非常非常的痛苦啊。在法国啊，在法国啊，有一个啊，在他们民间非常流行的一个传说故事啊，那是讲是什么？讲有一个这个非常有钱的富翁啊，那他住在一个豪华的家里头啊，那他整天都是在数着他的金子啊。那旁边住了一个贫穷的这个鞋匠，然后这个鞋匠跟他就很大的反差。这个鞋匠呢，那一天到晚就是一边唱歌一边修理鞋子啊，非常快乐啊。那这个快乐也激怒了这个富翁啊，这个富翁奇怪，那个穷苦人家还这么快乐，比我快乐啊。所以有一天呢，这个富翁就决定说，好，我就要用金子来整整你啊，来让你堕落。所以这个富翁他就拿了一大笔金子就给他了，金币啊。那这个鞋匠呢，哇，他欣喜若狂啊，他拿到这么多钱，因为平常修一双鞋子也没多少钱嘛啊。哇，他拿到了钱之后呢，好高兴，然后就开始把那个金子啊，就藏在一个地方。那藏了之后，那就开始担心了。哎，我藏的时候是不是有被谁看到了？然后过一下又把金子又藏到另外一个地方，然后藏到另外一个地方，隔天又想，哎，还是不太妥当，就在这边移来移去，移来移去哈。那就是。他突然就发现，哎，奇怪，怎么会自从拿到金子之后的这一段期间，怎么开始不再歌唱了？以前都会很快乐的歌唱，现在停止了。然后后来有一天哈，他就下定决心了哈，就把金子就还给那个富翁了。我说我不要了，我宁愿找回我原来那个快乐的歌声，我也不要这些金币了哈。好，弟兄姐妹，刚刚那个是法国的在民间传说的故事哈。那其实弟兄姐妹，我们更直接的说了哈，其实在现代社会上哈，许多人他被钱财、被物质、利益、毒瘾或者酒瘾或者忧虑、压力或者罪的捆绑啊，捆绑的心灵不啊，就是非常痛苦哈。那基督的自由是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不再被这些力量所奴隶啊，而进入了另外一个新的生命，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啊。那在禧年呢，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宣告自由。那这象征着就是刚刚讲到了，把那个罪的捆绑，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压力能够得到释放。那主耶稣所带来的福音，那正是要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。阿们。好，那第二件事情啊，我们来看啊，就是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神家里的人啊。在禧年的其中一个条例刚刚讲过的啊，就是让这些被卖为奴隶的人可以成为自由身，回到他们的家，然后重新展开一个新的生活，新的人生。那这就让这些漂泊在外的苦命的游子能够回到家的那个喜悦啊，重新回到家的感觉啊。我这个可能讲过了，不过让我再讲一下好了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年轻的时候以前在台北啊工作。那有一次呢，那就是别人就误解了哈，误解了一件事情，那就让我就很难过哈。 我就不晓得怎么样去解释了。那个时候也很年轻嘛。那我就礼拜五晚上就是听到之后非常难过。我就坐着夜车就这样子就跑回家里了。我家是在嘉义嘛，坐夜车要好几个钟头。那回到家里之后，那父母亲就看着我回来也觉得怪怪的，但是也不晓得怎么问。那但是呢，就是有回家的那感觉，那个温暖之后那心里就好过来了。就是只是回来待个一天，整个心里就调试过来，又能够回到台北去上班。家很重要，给我们有一个归属感，也带来给我们安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我想都是远渡重洋来到美国的，有些来了四五十年，有些来了不到一年，我们这边有来不到一年的。那我们都有深刻的体会到那种孤单寂寞的体会。我们在海外其实也都在追寻一个归属感啊，然后我们也能够找到一个家。我们感谢神，神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啊，特别在教会里头，让我们在基督里都能够成为弟兄姐妹，能够彼此相爱，彼此扶持，互相帮补啊，然后不再做外人客旅啊，就有一个回到家里的人的那个体会啊。那我们也在教会里头啊成长，就像我跟师母一样啊，我们都是从单一个人啊，我们的家人都不在美国，我们都是自己一个人在美国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教会就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儿女一样啊，就帮我们办理了啊。那从大大小小帮我们准备婚礼，帮我们准备食物等等啊，我们只要人大概人去了，然后做一些小事情，事就这样成了啊。那生了小孩子之后一样啊，那个时候也在想说，哇，我们都是自己一个人，那生了之后，哇，这个生在这里不是很孤单啊，不像说你在一个大家族，很多那个表哥表弟一大堆的弟兄姐妹，他自己一个人怎么办啊？但是当小孩子生下来之后，哇，小孩子他有上百位的叔叔伯伯来爱他们啊，然后有这么多跟他同年龄的那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在一起长大哈呀，所以这是一个大家的一个家的那个温暖啊，我们都可以非常容易就体会到啊。那这就正如这个以弗所书啊，我们讲到的啊，在二章十九节这里讲到了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在还没有进入教会以前，我们常常感到心灵寂寞，然而在基督里，我们都成为神家庭中的一员了啊，与其他的信徒共享这个属灵的家庭。那这种归属感带来的深深的安慰跟安全感啊，那就像以色列人在禧年归回自己家园的感受一样。那我们呢，不但回到了神属灵的家，那神并且提供给我们属灵的供应啊，神也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里，要使我们一切所需的都能够充充足足啊！啊，就像禧年当中，人们不耕种，却依然能够吃 地中所产的土产，正如我们在神的属灵家庭中，我们完全信靠神的供应，那我们也相信神提供一个属灵的需要啊。那回归属灵的家，不意味着只是得到那个归属感，还意味着得到了那个心灵的医治啊。在基督的家里头，弟兄姐妹大家互相鼓励，互相安慰，互相帮补，那我们的伤痛也可以得到医治啊，我们的关系也可以得到恢复，就像禧年一样，在破碎的关系里面得到恢复，然后债务得到免除一样啊。那诗篇的这一幅画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家园的一个画，来，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。来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好，今年是我们教会的禧年啊，第50年啊，很重要，很重要啊！你知道，在我们这个地区啊，能够走到禧年的哈，我现在看过去，在 DC、马里兰还有 Virginia 只有3所啊 ，DC 一个 ，DC 一个就是非常古老的了。那个就是可能是最早期的老华侨，再来第二个就是马里兰的，啊，马里兰的那个基督教华武中国教会啊，它是60几年，那 Virginia 北围就是我们教会哈，我们教会就是最古老的哈，50年禧年啊，那非常非常感谢主，那所以说。我们走到了这50年，已经走到禧年。禧年今天给我们的鼓励跟教导是什么？其中有一个就是免去一切的债务，有没有？免去一切的亏欠，有没有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当中彼此当中，如果有互相有亏欠的啊，或者是互相心里头讨厌的啊。你应该挪去了，对不对？一定要的啊，这是今天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教导啊。尽管我们过去50年当中有多少风风雨雨，多少经历了多少高山低谷，有多少很严重的冲突，我们到了今天，今年一定要把它挪去啊。把它撕掉了，如果有什么东西应该都免除了啊，不应该再存下来了。阿们。好，那这是一个重新的开始，是一个复兴的开始啊。所以我也特别今天的这个主题为什么要拿禧年，主要也是说我们在2个礼拜就要庆祝我们的禧年啊，庆祝50周年啊。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就来做啊，也像主耶稣讲的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，该免了啊，该免了，放在我们心里头的，不管是你对个人的或对任何事情啊，我们把它免去了啊。好，在基督里盼望永恒的添加啊，那在25章的23节这里特别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什么？说土地是属于神的，那以色列民呢只是暂时的寄居者，那这同时也提醒我们生命的短暂跟神的主权啊，生命的短暂，我们只是客旅，只是寄居的啊，那这个观念教导我们在世上只是暂时的过客，真正的家应该是在天上啊，应该是在天上。弟兄姐妹，在基督里，我们不是地上永恒的居民，而是 天家的公民啊。所以那这一个天家与盼望啊的盼望，那激励我们能够超越今生的追求，能够激励我们更加定睛在那个永恒的家乡啊，天国。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，来开始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新居的，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样，我们羡慕一个在天上更美的家乡啊！我们既然有天家的盼望，那我们就应该有在地上生活的使命。那彼得鼓励我们说，我们在世上只是客旅，只是寄居的，我们就不要被世俗所迷惑，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然后应当品性端正，要定睛于天上永恒的盼望啊！那从今天的经文，他也教导我们如何在世上生活啊。那第一件事情，他说谨守遵行神的话啊，这在十八节这里讲到的，神提醒以色列民啊，若是要在世上能够安然居住、平安喜乐，就必须要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要熟悉圣经的教导，也好好来学习圣经，也更要身体力行啊。我们若能够如此的谨守遵行的话，那神应允我们，无论我们往哪里去，都可以顺利，道路都可以亨通啊。这在约书亚记这里讲到的，道路都可以亨通，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可以顺畅啊！谨守遵行，你就可以，无论你到哪里去，你都可以顺畅啊，道路亨通啊！我们最近有很多家长都把小孩子送到学校去了，有没有？送到大学去了，啊，送去之后，当然心里有时候也会忐忑不安啊，不晓得他在那里会怎么样啊，会不会去学坏，会不会被带坏。但是呢，这里讲到了，若能够谨守遵行的话，你无论到哪里去都可以顺利，道路都可以亨通啊。这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可以做的第一件啊。那经文上又跟我们教导，凡事要依靠神。这里讲到每次在安息年的时候，他们都不耕种的啊，特别是到了第七个安息年，经文在上面啊20到22节这里讲到啊，神告诉他们，就是说以色列民担心安息年不耕种、不收藏土产，到要吃什么呢？啊，他们这么问。那神给他们答案是什么？神给他们答案就是说，要信靠神的供应。因为神说什么？神在安息年的前一年，他就大大的祝福，他会预备了3年的食物啊，也就是包括安息年、包括喜年，还有年喜年后面的那一年，都包办了啊，他们都可以吃到余粮啊。所以这里还特别讲到，神特别讲到，地必出土产，你们就要吃得饱，在那个地方要安居乐业，安然居住啊。重点在哪里？要信靠神，信靠神的供应啊。弟兄姐妹，耶稣也教导我们，他教导我们这一段我们都非常熟的，不要为生活忧虑，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个都是我们一般在忧虑的啊，吃喝穿啊，那 一切的这些东西，耶稣说，我们的天父都知道的，完全知道的。你们就只要先求他的国，他的义，这些你们的吃喝穿都会加给你的啊。所以我们忧虑都忧虑到错的地方去了啊，把神要做的事情我们抓着来做，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却忽略了。弟兄姐妹，尽管我们所处的环境有时候会艰难，那但是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更要完全的来依靠神，神会陪伴我们面对人生的挑战啊。所以在我们的旅途当中，他会供应我们所需用的一切啊。弟兄姐妹，再一次，地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，那我们在这里只是过客，真正的家园在天上，是神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居所。在基督里，我们不再为地上的得失有所牵绊，而是盼望着那永远不动摇的天家啊！让我们能够坚定信心，活出天国子民的身份，等待那永恒盼望的实现。好，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这一件事件啊？这个事件是什么？记不记得啊 ？New Orleans 的 Katrina 那个飓风 Hurricane 啊？好，这个是发生在2005年啊。这个事情啊，对我印象也特别深刻啊。这个事情发生之后，我整个公司啊，就是为了要帮助这个整个公司，我们的这个 website 啦，还有一些 application 都更改了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很忙啊，就指挥啊改这些东西。那这个 Katrina 这个飓风啊，它是在美国历史上啊，是等于算是最严重的一次啊，估计啊有1833人啊在这个飓风当中丧生的啊，然后造成呢大概有1610亿美元的损失啊，然后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就变成无家可归。那这个风暴呢是发生在2005年的8月29号啊，那那个时候风速很大，超过100英里啊。那后来到了8月31号检查的结果，就是整个 New Orleans 的那个地面差不多有 80% 都淹了水，因为它的水那个防那个洋的那个水坝被冲倒了，整个进来了。那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不得不要离开 New Orleans。 那最多的地方是去哪里呢？就到隔壁州，是 Texas 德州，就送到哪里？送到 Houston， 送到 Dallas 啊，达拉斯跟休斯顿啊，就送去一大批人。好，那被送去的人当然都非常沮丧了啊。那就是几个月后也没有办法回家。那个时候啊，当然政府也特别的安排很好的啊，这个照顾啊，那即使啊，也供应他们有地方住，然后有好吃的，他们也可以吃，有穿的，但是他们显得就是也是没有办法那么舒畅，那么快乐哈，心情那么好啊，没有办法兴奋起来啊。那尽管他们有些，他们也有办法供应他们自己的这些。但是就没有办法。那这些流离失所的这些 New Orleans 的人呢，他们这么沮丧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好，因为他们不在家， 他们的家是在 New Orleans， 即使他们在外面有更好的或者什么，对他们来讲，他们就是要的是他们的那个家啊。弟兄姐妹，一样的哈。作为基督徒，我想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满足于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啊。我们对这个属世的要供应我们的，其实也没有办法跟我们啊以后永恒的家来相比啊。无论这个世界有多好，或者是说会遭遇到什么困难，但是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永远的家就是天上那个永恒的家啊。就像我们刚刚读到希伯来书那个美丽的家乡是在天上啊，所以再一次的让我们定睛在那个永恒的家啊，因为我们只是过客，我们只是客旅，世上都会过去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主，感谢主啊，你今天赐给我们这一段喜年的讯息。主，也感谢主，你带领教会也经过50年。主，我们今年也要庆祝50年的感恩的这个纪念会的庆祝会。主，就求主继续来带领我们。主，也让我们啊真的能够啊挪去我们彼此的亏欠。主，让我们消除掉我们所有的彼此的一些罪债。主，让我们重新开始。主，我们重新啊在复兴的开始。主，让我们能够抓住你的话语。主，也让我们能够就像你经文教导我们，来全心的来依靠你，让我们定睛在我们那个永恒永远的家乡。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